神的儿子可以跳下去，因为经上记着说，主要为你吩咐他的使者用手托住你，免得你的脚碰在石头上。那究竟撒旦在这里要试探耶稣什么？或许可以再从路加福音呢会讲得更清楚一点。路加福音第四章耶稣又领他到耶路撒冷去，叫他站在殿顶上，对他说，你若是神的儿子可以从这里跳下去。究竟魔鬼这里要试探耶稣什么？第一还是什么？你若是神的儿子，又在试探他，让他怀疑他跟神的关系。你若是神的儿子，你 跳下去，神一定会保护你的，所以又让他魔鬼让耶稣去怀疑他跟神的关系，好像要用一个行动来证明神爱他，神保护他，他的确是神的儿子。我们很多时候在软弱当中会不会有这种光景我们真的有个很大的需要或者是经济的需要，健康的需要我们真的是求神能够彰显他的保护，他的供应但是好像没有什么反应，你会不会怀疑？怀疑你跟神的关系。所以你发现撒旦还是继续的来试探耶稣，让他怀疑他是神的儿子。其实这个是一个最重要的一个事情所以发现撒旦一次两次就是要攻这个重点所以让我们看到，我们无论落在任何的难处光景，我们绝对要求神保守我们的心，不怀疑神对我们的慈爱，不要怀疑神对你的呼召不要怀疑你跟神的关系这个是最重要的其实你发现魔鬼跟神向约伯发出向神发出挑战你发现同样的，神准许撒旦去攻击约伯，目的是什么？要破坏约伯什么跟神的关系。撒旦说，假如你把一切的祝福拿走，一切的保护拿走他就会咒诅你但是感谢神，约伯失去一切，他还是能够说，赏赐的是耶和华，收取的是耶和华，耶和华的名是应当称颂的。他跟神的关系，这个真实的敬畏的关系，而不是一个利害的关系。假如利害关系，没有利就没有关系了。但是约伯跟神的关系是一个真实的敬畏神和爱神的关系，不是一个利害的关系。所以同样，耶稣基督跟天父的关系是一个真实的一个关系虽然撒旦用一次两次要摇动这个关系让耶稣去怀疑他跟父神的关系，但是感谢神，耶稣站住。那当然魔鬼把耶稣带到殿顶，要他从殿里跳下去，还有一个目的是什么？试探耶稣什么？为什么不让他带到悬崖那边去跳下去？为什么带他到殿顶那边让他跳下去？目的是什么？假如耶稣在殿顶跳下来，像个空中飞人 Superman 呜跳下来要众人看见，耶稣会怎么样？为什么会变高举的？ 哇，弥赛亚真的来了，驾着天上的云降临了，哇，大家就会推举耶稣基督做弥赛亚。耶稣就得了什么？一切的荣誉，一切的高举。这个是什么？约翰一书所说的今生的骄傲。你发现撒旦的伎俩没有改变，要我们得今生的骄傲啊。很多时候，特别我们做传道人、做神学生，我们真的好像看破了这个世界，撇下了这个世界。我们进到宗教的世界的时候，很多时候我们在宗教世界，我们这种的野心也是还没有改的。啊，我想要做大牧师，我要想做 Billy Graham， 我走路的样子都像 Billy Graham。我在台湾的时候，有一个神学生，他好有趣啊，他说我要学赵永基，他讲话的神情，什么都像赵永基啊。这是什么？其实也是某种的骄傲啊。所以我们要很小心啊，在这里，撒旦是要耶稣变成一个好像变高举的弥赛亚。对，耶稣是弥赛亚，但是耶稣弥赛亚的身份不是在这个时候彰显，只有耶稣基督第二次再临，临在地上的时候，要经过十字架的时候之后才彰显的弥赛亚。所以神做事也有他的次序的，在神高举之前一定要什么？先有十字架，要谦卑。所以我们传道人也是这样的啊，你不要看赵永基哇那么被神重用，赵永基刚刚开始出来传道，哇，也是真的是苦得不得了啊！啊，常常没饭吃就进食祷告啊，啊啊，连买个椅子都没有钱，还要拼命祷告啊！这个椅子要下面有四个轮子的啊，具体的跟神求，哎，终于求到啊啊，脚踏车都没有，跟神求有美国制造的脚踏车啊，你就知道他很穷啊啊，经过很多艰难的岁月的。也不是一开始就哇很有恩赐很有能力啊，所以啊，让我们看到哦，撒旦在这里是要用今生的骄傲来试探耶稣啊，所以我们要非常小心撒旦的一些的诡计跟策略啊，肉体的情欲，今生的骄傲。要最后一句话怎么样？特别在马太福音第四章，魔鬼又带他上了一座最高的山，将世上的万国与万国的荣华都指给他看，对他说，你若俯伏拜我，我就把这一切都赐给你。我们有没有这种的经历？有没有？有啊。特别当你放下了年薪10万块的这个工程的工作来读神学，我们神学也有好几位同学是这样，真的不容易啊！啊，很多时候我们都会被世界的这些的荣华富贵，或是眼目的情欲所迷惑，真的好像放不下。啊，但你发现撒旦常常就是用这样一个啊世上的荣华富贵啊眼目的情欲啊这个肉体的情欲今生的骄傲来试探我们。但是你发现无论撒旦用什么策略，耶稣都得胜了。究竟耶稣得胜的秘诀在哪里？有好几方面，有没有看到？我们不能只是知道知己知彼，只知道哇撒旦的策略，但是我们要知道怎么胜过撒旦才有用啊，对不对啊？知道他解三招，但是我们要有还招啊，对不对？怎么还啊，对不对？你发现耶稣怎么去胜过撒旦？有几方面，有没有注意到？第一，他每一次都用神的话，表示他的生命充满了神的话。我们要丰丰富富的把神的话藏在我们的心里面。我把神的话藏在我心里面，免得我得罪神。我们需要有神的话。所以有一次有个牧师到我们神学院交通，在召会，可能同学忘了。然后牧师说，我们神学生传道人一定要做一件事情，就是大量的读经。哇，用这个大量读讲得很有意思。他说我们要大量的读经，大量的祷告。我说我印象很深刻啊，他不是说我们要多读经，他说我们要大量的读经，大量的祷告。我们需要大量的把神的话丰丰富富的藏在我们心里面。
很好，还没有找到其他原因，其他的耶稣的对策，
祷告圣灵的力量
啊，他在整个的祷告当中，四十天的禁食祷告啊，他基本上他的生命是个祷告的生命，所以他很能够警醒啊，不是在睡觉啊，他是在个警醒祷告的光景当中，免得入了迷惑祷告。还有呢，特别你发现耶稣怎么回答，圣经有很多话啊，他为什么特别引用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神口里所出的一切话。几句话截断的经文表示一件什么事情，这句话为什么那么有能力，背后表示耶稣什么，他的价值观是什么，看到吗？假如今天我们基督徒没有耶稣这种价值观的话，你还是胜不过的，你还是会随流失去，还是会觉得人活在这个世界就是要食物、金钱、大房子、 Mercedes Benz 啊，一年要度假三次，你还是世界的价值观啊，人活着就是要靠食物、靠金钱。但你发现耶稣的价值观不一样，人活着最主要靠什么？神口里所出的一切话，他所追求的不是单单只是食物，乃是神的话语、神的国度、神的旨意。所以假如你没有这种价值观的话，这个金钱的迷惑，哇，你很清楚神的呼召，已经来丰收读神学了，读了一个学期，结果哇，你的旧老板又来找你，给了个20万的 job， 哇，你能胜得过吗？很难哦，20万，还有 bonus， 还有股票，哇，这个一年可以拿50万哦。你读神学出来传道，可能一年拿不到5万，真的，一本在湾区哦，别的地区可能更少哦，啊。假如你的价值观不改变的话，你真的绝对胜不过。你假如要讲钱的话，往前看的话，你绝对会跌倒。我感谢神啊，我们上个月台大的我们同班的校友会居然在湾区聚餐，来的30-40人哦，哇，我这些同班的同学不是老板就是 CEO 就是高级工程师，因为毕业快30年了，他们都 well established， 都很有钱哦。但是感谢神，我好像 money proof， 我对钱好像没有兴趣啊，而且感谢神啊，我在第四家牧会的时候呢，我一位同班的同学啊，他也是个公司的大老板，很有钱的，但是他反而呢，每次看到我都对我毕恭毕敬啊，说王牧师，然后有一次还跟我说，哎呀，王牧师，我是很羡慕你，虽然我们是同学，我虽然我赚的钱，但是我很羡慕你做牧师，你看我头发都白了一半了。所以感谢神啊，虽然我看到我同班的同学他们都很有钱了、甚至我以前在台湾认识的一位也是香港来的，他读成大，结果哇，他来到美国，他住的房子是在 Cupertino 的山顶，很有钱的，一进到他的房子，哇， big mansion 啊，也很有钱。他太感谢神哦，神真的保守我的心呢、我一点都不羡慕、真的感谢神。你需要有这样一个属天的价值观，不会被这些地上的面包啊、金钱啊、地位啊来影响。假如你没有耶稣这种属天的价值观，看重神的话语、神的国度过于食物、金钱的话，你很容易跌倒。等你传道传了20年之后，哇，发现你的朋友都很有钱，你还穷得要命，那你就很容易跌倒啊！要看你的价值观啊！你看耶稣到传道传到最后啊，还要被钉十字架，门徒还要出卖他啊，还要被人吐口水，你挨得下去吗？你都会咒诅他们啊，什么赦免他们，很不容易啊。所以求神保守我们有耶稣这样的一个属天的价值观，这样的 valuation system 要被改变，否则的话一试探你就倒啊。假如你对世界的心没有真的完全的死透，真的世界真的钉在十字架上的话，那么撒旦就会有方法啊，
你对金钱还是有迷恋，神就这个撒旦就让你有机会碰到很多钱，很多赚钱的机会，很多赚钱的点子，那你怎么办？你要去赚钱还是要去传道？很不容易啊。所以我们一年两年前，我们一位毕业生，他原来在中国郑州医学院毕业啊，你们都知道这是谁哈啊，史弟兄，他医学院硕士毕业，然后有医院已经要请他了啊，那时候说一出来都会给他5000块一个月，也不错了，好几年前啊，结果他说他祷告，神就很清楚跟他说话，神就呼召他啊，要他去传道。他就哭着打电话给他爸爸说，我很清楚神的呼召，要去要做做传道人啊。幸好感谢神，他的父亲也是传道人啊。虽然本来是望子成医生，但是他们也是尊重啊神在他儿子身上的带领啊，所以很不容易啊，真的。除非我们有一个属天的价值观啊，否则很难胜得过。香港几年前有个电影叫《小李飞刀》，情关始终冲不过，有没有听？所以唱一首歌，情关世界关冲不过，你就很难做传道人，真的很难的啊！所以求神给我们特别的恩典啊。然后第二，我们发现耶稣面对撒旦的第二个试探，他怎么说？不可试探主你的神。这句话是什么意思？不可试探主你的神。 Don't test your God。 其实今天很多基督徒包括传道人常常 we are testing God， 我们都在试探神，在 test God。 什么意思？好像我们就已经先为神定好，神你就要这样做，我现在跳下去咯，你一定要伸手来救我啊！我现在就是神啊，我这个病你就是3天后要医治我，你不医治我我就不信你了。很多基督徒常常是什么逼神，在 test God 啊，来试验神啊，一定要照着他的想法他的需要来做事情。我祷告了1年了，神你还不做事，拜拜，我不要再信你。好像很多时候我们在 test God to do something according to our plan and will， 照着我们的想法跟需要。我现在要露一手啊，神啊，我现在要跳下去啊，你不伸出你的手我就不信你了，我也死掉了，跳下去。有些人真的是这样哦，有病他就是不看医生哦。很多时候对我们说是信心的一种的彰显，信心的宣告，但是很多时候我担心是什么 testing God， 你在试探神。连 Bethlehem 他就说他一牙痛第一件事情他就想到什么 find the dentist， 找牙医啊。他不会去逼神说，神啊，让我这个牙齿蛀牙，给我一个金牙，他不想祷告。但是今天有很多基督徒在逼神给他个金牙 ，Give me a new tooth， 他不去看 dentist， 这叫什么 ？Testing God， 试探神。所以我们要很小心 ，How to make the distinction， 怎么去分辨信心跟试探神？耶稣从殿顶跳下来，从某个角度说，假如他跳下去的时候是什么？是有信心。哇，耶稣很有信心，敢死队跳下去，敢人所不敢的。但是从另外一个角度，耶稣看得很清楚，这个不是信心，这个是什么？是 testing God， 逼神一定要照着你的方式来做事，你的需要，你的时间表来做事情，这是试探神。而且假如你看看有圣经的根据哦，神要差派他的使者，看到吗？用手托住你。假如是跳下去，他是有神的话，用信心抓住神的话来跳下去的哦。今天很多基督徒甚至传道人他们也是有这样的一个所谓信心哦，有神的话的哦。 但是却没有很清楚的分辨是真的是神的声音神的旨意，还是你自己的想法在逼神做事试探神。真的无论在婚姻也好，在投资也好，在事业也好，在健康也好，常常我们弟兄姊妹在试探神，在 test God。 神啊，我真的是很爱这个姐妹哦，神啊，你不再感动这个姐妹的话，我这三十天今日不吃饭了，我就是要祷告祷告他，神你动工。这个姐妹说我没感动啊，你再祷告五十天一百天死掉我也是没感动啊。这是试探人试探神啊，所以我们要真的有耶稣这种智慧才不会跌倒，否则我们真的会跌倒。别人不跌倒你先跌倒，因为神不会照着你的方法方式一定要这样做的，你跳下去你就死定，你不看医生你就死定，你牙痛你不去找 dentist 你就该痛痛几个月，你整天祷告神啊给我一个金牙，给我金粉，我要 卖金粉我没钱。你不能这样祷告的，是信心呢还是试探神？所以我们要知道耶稣为什么能够得胜，他看得很清楚，这是试探神。除非你真的很清楚有神的声音神的话语各方面的印证你才去做。或许你这个病啊，真的是个绝症啊，而且你真的是没有办法啊，或许神真的给你很清楚的声音说你，我要医治你，你才不去看医生。这个阿苏舍大复兴五旬节运动啊，当中出了很多的极端，其中一种极端呢，他们就是拿着马可福音十六章啊，这个手拿蛇喝毒物也不会就是死掉。这个他们有一种聚会啊，每一次主日崇拜他真的拿着毒蛇出来在那边舞给别人看，结果好多被咬死，然后呢甚至很多的基督徒呢被告，因为他们的儿女生病呢他们不带儿女去看医生，所以我们要有信心，因他的鞭伤我们得着医治啊，耶和华是医治我们的神。其实是不是神的话？是神的话，但是是否神给你这样的信心跟应许？假如没有的话，你还是应该照着神的 general grace 一般的恩典，透过药物医生其实也是神所预备的恩典，乖乖的去看医生，不要走 shortcut 啊。但是我有一次走 shortcut， 那是真的神怜悯，因为我真的是那时候在 Long Island 刚刚开放个教会，教会也没有给我买健康保险，我不是跟你们讲吗，脚底长了个疮，痛了好几个月哦，而且越来越痛越来越硬，痛到都站不住啊。我其实真的是没办法，因为不敢去看医生，没钱也没有健康保险啊。结果我就真的祷告求神怜悯，把左脚举起来按着那个唱来祷告，祷告完就站起来做事了。走了几步路，奇怪怎么不痛了、啊、拿起来看，感谢主那个唱不见了。这是真的是神的怜悯啊，这真的是 shortcut， 也不要去看刀也不要去看医生，神直接就医治了啊！这是神特别的怜悯，也增添了我的信心。但是你不能老是生病不看医生啊，你懂吗？你有没有真的是一个 spiritual grace？ 因为你看 Bethlehem 的聚会，我们上个月我们有多少人去参加 Bethlehem 的聚会，也不是每一个病人去了当中就得医治啊。我在离开那个会场的时候，我看到一个人坐在轮椅上面被推出去，推到这个场外坐电梯，他就很难过，他没得医治 啊。还有几个拿着拐杖来的也没得医治，就照原路回去啊。所以我们不要以为啊一定要神什么样啊，其实神迹奇事为了什么？见证所传的道啊，为了神的国度，为了福音的缘故，神在比斯 大池旁边只医治了什么一个坛子，就医治医了一个就够了，因为这个就证明彰显了耶稣的能力。因为耶稣不是来为了医病来医病的，他本来都忙死了啊，医好过几天过几个月几年还是会生病啊。那么耶稣为医病而医病不是很 foolish 吗？你了解我的意思吗？你医好他，他过几年还是会死的，还是会生病的嘛。但是耶稣要彰显他医病的能力，赶鬼的能力，为了什么？彰显他是神的儿子。神迹奇事见证他所传的恩道，就是当年使徒行传一样啊。所以我们一定要弄清楚啊，什么困难啊，什么的情况，我们真的是有神的应许，有神的话啊。什么情况我们不要贸然往前冲啊，你不要以为这个就是信心，其实很可能是试探神 testing God。 你没有神的呼召，所以我记得我在华城，我们快毕业前几个月，林院长整天抓我们毕业班祷告，没事祷告都训我们一句话，同学们我劝你们哦，没有神的呼召毕业千万不要做传道哦，你是做假先知哦，没有神的呼召，神不与你同在，神抵挡你哦，你改行去卖豆浆哦，你做传道好哦，哇，这一天就是劝我们不要去做传道，你要有神的呼召啊！你没有神的呼召，没有神的话，不要乱动。你是 testing God 啊！所以耶稣为什么能够得胜？他非常的清楚啊，什么事情他能够很有信心的去做啊，什么事情他不敢做。免得试探主你的神啊，这是耶稣得胜的第二个原则。第三再看到什么，耶稣怎么回答，当拜主你的神，单要侍奉他。看到耶稣得胜的秘诀了吗？今天为什么很多时候我们会跌倒，我们其实不是在单单拜主拜神，拜什么？拜金拜权势。真的今天教很多传道人是拜金拜权势的，哇，这个会有很有钱很有权势，传道人看到他抽我不敢讲哦，啊，明明他无缘无故的离婚，牧师还给他证婚，然后还讲的大有道理，真的在湾区我亲眼听到亲眼看到的，不敢讲他一个错啊，然后还让他在教会做很重要的执事哦，看权势看金钱的话就很难。但是耶稣为什么会得胜，他怎么说，当拜主你的神，当要侍奉他。我们今天不是拜金钱，也不是拜权势，也不是拜地位，也更不是拜恩赐，我们是单单的拜主你的神，而且单要侍奉他，不是侍奉殿。今天很多时候我们在侍奉殿侍奉人，没有在侍奉神，所以我们很容易跌倒啊。所以我们要做这样的分辨，你是在侍奉主呢，还是侍奉这个殿，侍奉这个机构啊，侍奉某个人啊，你要慢慢慢慢根本都不知道在是否真的在侍奉神啊。好，所以我们归纳这几点，发现耶稣他不但能够真的了解撒旦仇敌的诡计啊，撒旦透过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今生的骄傲来试探我们，但是我们更要知道耶稣如何的得胜试探。好，有没有什么的分享？所以你发现什么时候是信心的行动，信心的宣告，跟什么时候不会试探神，这个很难分辨，真的需要在神面前倾心祷告啊，差别很微妙。
所以我曾经也讲过一个例子，真实的故事哦，在韩国有两个姐妹走过一条河参加聚会，哇，参加完聚会信心十足，不晓得那天那个传道人是否跟他们讲的彼得跳到海面上行走，哎，要走信心的道路，神迹就会出现。我不知道这个牧师当天的培灵会是否讲了这个故事，但是这两个姐妹聚会完之后，因为下雨，这个河水就涨起来了，走不过去了。结果他们说，我们要学彼得啊，凭着信心走在水面上，就这样走过去了。结果一个姐妹被冲死掉了，另外一个姐妹被救。是试探神呢，还是有信心呢？为什么彼得跳下去，他能够在水面上行走，这两个姐妹却不能？最大的不同，彼得有什么？有主的话，有rhema，主亲自跟他说：“你下来。”所以我们需要有主的话，才能够决定我们要不要看医生，我们是否要尽我们人的努力，是否要真的是照着 common sense 来做事情，啊。所以怎么去分辨啊？我们不能只是一味的信心啊，一味的往前冲，一味的跳下去会死的。幸好耶稣没跳下去，不可试探主你的神。所以这个是真的需要神给我们智慧啊。怎么来分辨？什么时候我们要尽人事听天命，什么时候我们放下人的方法，要完全的依靠神啊。你看这个英国的近代信心之父，这个穆勒 George Moore， 他永远不用人的方法来筹款，永远也不告诉人他孤儿院的需要，他的方法是跟神祷告。但是很多人就批评他啊，这种好像怎么都不让人知道你的需要，但只是神给他的一个领受啊。后来我读了他的传记才知道他为什么那么坚持，他认为他看到当时英国的很多传道人呢没有信心啊，所以他要成为一个信心的榜样，让其他的传道人看到连他这样做孤儿院神都会垂听祷告，何况你们是传道人啊。所以他是有神的话语，有神的个意象，有神的一个的目的跟一个榜样，所以他这样做，他绝对不开口啊，只跟神开口。但是其他的传道人他们也把他们的需要告诉弟兄姊妹，告诉教会，对还是不对，有罪还是没罪。很多时候其他传就有罪恶感了，觉得哎呀，我怎么有这个代祷信啊，告诉人我有这些施工的发展，有施工的需要。有些传道写不出去哦。我有一次跟一个弟兄劝了他好几次，哎呀，你每年圣诞节啊，或者说感恩节写个代祷信吗？啊，告诉一下你认识很多弟兄姊妹，你的施工的情况，有些什么需要。他的领受就死都不肯写，我劝了他两年了，他不写，让我很有罪恶感的，而且他很有信心，我尽量劝他要写代祷信。对还是错，看神在他身上的感动。其实两个都没错，但是就是看神给你的 rhema 啊。那你凭信心不跟人讲，你也不要去批评那些写代祷信的人啊，或者其他的机构他们做 fundraising， 我们也不要批评他们是没有信心，因为这也是神供应的一种方式。就好像有人就不看医生，单单祷告，哎，病也好了；有人就是会看医生，那你也不要去批评那些看医生开刀的人啊，因为神有不同的方法，不同的方式。好，有没有什么的分享？
所以当你读完这个马太福音第四章的时候，你发现其实很多时候不是在魔鬼在试探，是我们基督徒在什么，在试探，试探，而且是试探神。所以是很幽默的一件事情啊！很多时候我们都想，哎呀，都是魔鬼的错，其实很多时候是自己的错，是我们在试探神啊，没有尽上我们应份的，我们的主办的义，然后把什么事情都推到神身上。所以有时候我们也要非常注意属灵征战的这个道理，你不能你感冒了胃痛了就怪是属灵征战，是魔鬼攻击我，你自己白天不穿衣服，然后晚上很晚睡觉，然后感冒了，那整天说属灵征战是撒旦攻击你啊！所以有时候啊，我们要分辨，懂吗？很多时候是你的责任啊，你不能什么都推给撒旦的错啊，其实很多时候是你自己的错，是你在试探神，你不好好注意睡眠营养运动，然后生病了整天就说是撒旦攻击你，有时候是真的是撒旦的攻击，但很多时候是你自己攻击自己，是你自己在试探神，你没有尽上诸般的义啊，也没有好好注意营养维他命啊，运动啊，然后也整天吃猪肉啊，整天就很晚睡觉，那你当然就是 high cholesterol 啊，对不对？你不能说哎，这个是撒旦攻击，是你自己攻击自己，是你在试探神，所以要分辨啊。很多时候的确是灵界的攻击，但很多时候是你自己在攻击自己啊。我还记得，几年前有个年轻人，他就有这个色情 pornography 的软弱，然后在辅导当中呢，这个年轻人就简单啊，这是色情鬼的攻击，简单怪那个色情鬼，他不怪自己的这个眼目的情欲，自己的意志力不够啊，简单就是求找牧师来帮我赶这个色情鬼。你不赶自己的心鬼，整天赶那个色情鬼，就赖在他身上，你自己好像没有责任啊！你的意志的责任，你的 free choice 的责任啊！你是不好好读经，不好好亲近神啊，然后不好好来抵挡魔鬼，不好好用意志，你整天怪那个色情鬼啊！你不能常常，有些基督徒常常就是没有尽上自己的责任，然后整天就是怪这个鬼这个鬼，而酗酒的鬼都是酗酒的鬼在搞我啊！找牧师来赶鬼，赶完他又去喝酒啊！真的，我们最近教会也有这样一个弟兄啊，哇，真的帮他赶酗酒的鬼，也各样的方法，到最后他还是整天喝酒，他自己没有站起来，自己的意志没有去抵挡啊！那整天就是找人赶鬼，那你整天找意志释放也不行的，懂吗？是很多时候我们需要意志释放，但是要平衡啊，你自己的责任，你不能整天就去参加特会啊，找某个牧师给你赶鬼，某个牧师给你医治，医治完回家又是老样子啊。我很多时候我就提醒弟兄姊妹，这个很多时候是个 activation 啊，在圣灵的恩膏运行之下，你被医治了，被释放了，是一个开始，你需要继续的接受话语的造就，话语的辅导，还有你的心思意念的改变啊，你不能不好好做你应做的事情，整天就是找牧师为你祷告。我最近这两个月常常被一个弟兄打电话来烦得我不得了，每天说牧师你为我祷告，看看神他的旨意是什么啊？要不要医我的个病，哎呀，求求你为我祷告。他真的是身体很软弱，也是很可怜，但是他整天就是要找外面的这些大牧师 Benny Hamm 啊，找什么给他按手祷告，按来按去也没好啊，好像把所有的责任都推到疫病赶鬼那边去，他可能自己也不好好注意他的生活，他的营养，他的运动啊，反正每天就是祷告求神啊，给他医治啊，所以又跑到另外一个极端里面。所以怎么去平衡，很小心。所以为什么很多福音派的教会，他们觉得我们上神灵恩的人都很 crazy, 整天去追求灵恩，追求神医 不好好尽自己的责任，也不好好睡觉啊，整天都通宵禁食征战祷告，那搞得累得不得了。我们也要病啊，耶稣也不是整天四十昼夜禁食祷告啊，对不对？他也睡觉啊，所以他在船上也累了也睡了，对不对？也是要睡觉啊，也要注意营养啊，啊，所以怎么去平衡？否则真的会别人觉得我们相信灵恩的人呢、啊、很 crazy 啊，有病又不看医生啊，然后就什么都怪在属灵征战啊，整天就是要找一些有恩赐的人给你一并赶鬼，那你自己也不好好读经，也不好好亲近神啊，追求内在生活啊，追求圣洁的生活，整天就把责任推给神父，就像中世纪的天主教徒，有什么问题就找神父告解啊，自己不读经不祷告，那你整天都把责任推给神父，神父忙得不得了啊，整天就是帮你们告解，也不行啊。所以我们要很小心，很多的 mentality 不知不觉又回到中世纪的这种的 penance system， 你不直接来追求神，然后把这个责任推给牧师啊，找一个有恩赐的牧师就行了，然后就啊拼命去找，自己不好好来追求，来悔改，来认罪啊，来读神的话，来亲近神，过教会生活，好好侍奉，好好传福音，先求神的国跟神的义，你所需要的神就给你的嘛。啊，你不好好追求神的国跟神的义，今天去追求神义特会也不行啊。啊，所以就是从耶稣他面对试探他怎么胜过，我们从这些原则我们来应用到今天的一些生活啊，要非常的小心去分辨。好，有没有什么的问题跟分享？
嗯，我还观察到一个，就是说，那个基督的生命就是要你自己去效法基督的。那还有一个人听的，当人家跟你聊到啊，你有什么人，人家用爱心很就是很不容易才跟你讲，提你一两句，你哪里要如果更改了，以后会更好，不是说你不好，而是更好。因为他马上，哎，你攻击我了，仇敌派你来攻击我，我就觉得这种态度就不好嘛。动就说仇敌借人家来攻击，你这都没做好。
是我们在教会牧会做传道很不容易的，我们真的讲话要非常的小心，你稍微给他修正一下，他就以为你攻击他，你很律法啊，你定他罪。啊，在牧会里面常常碰到这些事情，我最近也常常碰到这些事情，我只有闭嘴不讲话，安静一点。你没有办法解释的，没有办法解释的。好，那我们还有一点时间呢，我们来看另外一个主题，很重要的，就是耶稣基督在地上的职分。当我在预备的时候，神把这个图放在我心里面。耶稣道成肉身，他在地上三年半，这三年半他完全的活出，而且守住了神给人应当的职分。你还记得我们上学期讲到，神让亚当在伊甸园里面有三个的 office 职分是什么？还记得吗？先知、祭司跟君王。他明白神的话语，明白神的心意，照着神的心意来管理万物，照管万物，为万物命名，而且把神的心意告诉夏娃，三个果树不可以吃。他是神的出口，神的先知。怎么看出他是神的祭司？还记得吗？创世纪第二章提到什么？怎么看出他是神的祭司？神设立了安息日，让亚当带着万物，绝对不是只有他两夫妻两小口在那边敬拜神，他一定带着万物齐声来赞美神， 因为诗篇说凡有气息的都要什么赞美耶和华。哇，那个敬拜，那个大诗班实在太荣耀了，小鸟也会赞美，狮子也会赞美，像不晓得怎么赞美，像那个声音那么难听，但是也在赞美啊！万物凡有气息都是在赞美神。亚当就带领着万物来到神的面前来赞美他。亚当是个祭司的一个职分，原来君王就更明显了啊！神清楚啊，告诉亚当啊，要管理地上神所创造的一切，先知、祭司、君王。但是很可惜，亚当没有守住啊这三方面的职分。所以当耶稣基督在地上，耶稣这三年半完全彰显了他先知、祭司、君王的职分。要当他被钉在十字架的时候，也成为神的羔羊，成为这个祭物，成为赎罪祭，成为这个 atonement。 那同时他也成为新约的立约的代表教会的 covenant head，他是那位立约的立约者。我们试试看从这三个角度来看耶稣在地上三年半所成就的啊，不是单单只是看他十字架他成为这个赎罪祭，这个挽回祭。我们也从十字架的角度来看，他是成就了这个新约，把新约的恩典临到教会的身上。那同时也看耶稣基督他在地上他所活出的先知、祭司、君王。所以首先我们先看先知的职分， Prophet Levir Prophet。那我们知道 prophet 这个字在希腊文是 prophetes 啊， prophetes prophetes。 那么特别注意这个 pro 就等于英文的 pro， 英文有很多的字都用这个字根 pro 的啊，有没有想到什么英文字用这个 pro 的字根？我在讲义上面打了几个啊，Professor 哈，是个教导的，是要教导这个知识的啊。Pronoun 代名词，所以先知是代表神说话的，是神的代言人。Proclaim 啊，宣告神的话语、神的心意啊。Propel 看到吗？一个教会假如没有先知的话，就没有推动力。先知能够看到神对这个教会的方向带领，他就做神的出口来推动往这个方向走啊。为什么今天很多教会好像没有方向，死气沉沉，没有意向？他需要有先知的恩赐啊，能够 propel proclaim 神的话，还有 promote 啊，能够带起来啊，把这个教会带起来啊。 prospect 有前景，有远景，他有意向啊，需要有先知的恩赐。还有 protect provide， 还有 prove 啊，都是用 PRO 这个字啊。一个先知能够见证神的真实啊，透过他的预言的恩赐啊，能够让人看到哇，真的是有神啊。那么耶稣基督就是大先知啊。我们来看在旧约里面的预言，在申命记十八章申命记十八章十五节， 耶和华你的神要从你们弟兄中间给你们兴起一位先知像我，你们要听从他。那么这样的一个的应许，我们翻到使徒行传第三章二十二节，第三章二十二节，摩西曾说主神要从你们兄弟兄中间给你们兴起一位先知像我，凡他向你们所说的你们都要听从。所以这位的大先知啊，这个彼得的见证就是耶稣基督，他们所一直所盼望的神要在他们当中所兴起一位甚至比摩西更伟大的先知就是耶稣基督。但耶稣基督不是单单只是先知，先知只是他的一个什么，一个 office， 一个职事啊，是他其中的一个 ministerial office and title， 但他的本身的身份他是神的儿子，但是他愿意完全站在人的地位上，能够忠心的完成当年神托付给亚当那个先知的职事，亚当没有做到的。今天耶稣基督代表他的子民守住了这个职分，在这个职分上完全的忠心跟顺服，好让耶稣成为一个完全的先知。耶稣基督所成就的、所得着的，我们在他里面也重新领受回这个先知的职分。所以我们今天在基督里面不是单单只是领受罪得赦免得永生，我们更在基督里面，基督为我们在地上所成就的这个先知的职事，我们也在基督里面成为小基督、小祭司、小先知、小君王。来，我们来看路加福音十三章耶稣自己本身的宣告，他是先知。路加福音十三章十三章三十三节，虽然这样，今天、明天、后天，我必须前行，因为先知在耶路撒冷之外丧命是不能的。你看到吗？他在讲了自己是先知，啊。要从耶稣基督的事工或者先知的事工的彰显，他单单的传神的话、传神的信息，也见证他是神的先知。我们看约翰福音第八章，约翰福音第八章二十六节，我有许多事讲论你们、判断你们，但拿差我来的是真的，我在他哪里什么所听见的，我就传给世人。这就是先知的工作。什么是先知？不是讲未卜先知的事情，先知是先从神那边听到领受了，再告诉世人，这叫先知。耶稣就是这样，他所讲的、他所判断的是从父那边所听见的。那么耶稣基督成为这位的先知，我们在基督里面，基督所拥有的也成为我们所拥有的，所以我们也是神的先知啊。所以我们来看新约的几段经文，嗯，我们先看哥林多前书十四章 三十一节，因为你们都可以一个一个的做先知讲道，叫众人学道理，叫众人得劝勉。我们再翻到《使徒行传》第二章，在十七节，神说在末后的日子，我要将我的灵浇灌凡有血气的，你们的儿女要说预言 prophesizing， 就是做先知的出口。所以这个 prophesizing 不是单单只是讲一些未来预言的事情， prophecy 在旧约里面这个预言是指到神的信息。所以我曾经做了两个的 distinction， 一个是叫做什么 predictive prophecy， 讲到未来的事情，但是更重要的是 proclamative prophecy， 是宣告神的信息，神的话语。好，所以你发现摩西是最伟大的先知，但你发现摩西在他一生做神的出口讲论的很少讲到未来的事情，只有在他晚年的时候在预言到以色列人的背叛败坏，神的审判，他们的被掳，大部分都是讲什么神的道德的教训啊，各样的十条诫命啊，律例典章，把神的教训带到他们当中啊，让他们能够得到造就安慰跟劝勉啊，所以我们要非常注意这个prophecy 啊，或者 prophesizing 啊，神让我们每一位都能够做先知，做神的出口啊，能够 prophesizing 啊，不是每个人都去讲预言啊，要小心啊。来自我们每一位都可以做先知讲道，做神的出口。当然，有些人神给他的特别的 prophesizing， 可能是特别是预言性的啊，也有这样的啊啊，像过去 Paul King 就是比较属于这样方面的一种的 prophet， 但我们千万不要把这个先知把它 narrow down， 觉得先知今天教会里面五重职事，先知就是讲预言的啊啊，却没有好好的来先知讲道，传神的心意，传神的信息，那就麻烦了，教会就没有办法得到造就了。所以严格来说，今天的牧师他真正的正业是要牧养辅导康神的羊群，牧师真正是做 shepherd 的工作，牧养羊群，探访羊群。但是今天我们对牧师的想法就是牧师讲道，其实真正讲道是谁啊？是先知的恩赐跟职分啊，先知领受神的信息，这个season神要怎么带领教会，教会需要什么的信息，什么的方向，什么的意向，什么的提醒。神的仆人他有先知的职分，领受神的信息跟心意啊，来传给教会会众。所以我在华神的时候，林院长常常都提醒我们，你们预备讲道要好好在神面前祷告，求信息，看神的信息，神的心意。 You are the messenger of God， 神的 message 是什么啊？这个主日神要给会众教会说什么话啊？你要做先知讲道，做神的出口啊！但今天我们 very confusing 啊，把牧师就当作先知讲道，所以今天的牧师也很痛苦啊，好像他是传道人，站在那个位置，他就要什么都能，哈、啊，又要能探访，又要能讲道，又要管行政，又要能够开会，哇！所以搞到现在这些传道人好累，啊啊，对，还要煮饭啊，所以他是十重职事集在一身啊，还有拖地板。好、啊，我刚刚出来传道的时候，那洗厕所我也做过啊，刚出来做传道要修电灯。修厕所啊，扫地 vacuum 那个大礼堂，在后花园淋花，这些我都做过啊，是啊，
领师跟师
姐，对， 所以我以前，我现在很少弹吉他，以前我都是整天弹吉他的，没有事情我都要弹吉他啊，临唱什么都要做啊，啊，十项全能啊。但是其实这个不是正常的，应该是分工合作，不同的恩赐职分啊，能够啊有使徒的恩赐职分，有先知讲道的啊，传信息的啊，然后有这个传福音的，有牧师的，有这个教师的，应该有不同的啊专长的恩赐的人在教会里面来推动传福音啊。当然我们每个基督徒都要传福音，每个牧师都要传福音，但是其实需要有 specialist 啊，他就是这个先知的specialty 啊，他就是这个传福音的 specialty 啊，然后他就是哇一传福音哇就是很有果效啊，啊很有传福音的负担方法意向恩赐，然后我们就可以跟他学啊。所以啊我们需要啊了解这个先知啊，我们每一个基督徒都是啊 in a general sense啊，都是做神的出口，每位都可以做先知讲道啊，当然也有专门的先知的 office， 所以我们不要把这里所讲的每位做先知讲道啊，就是说每一个儿女都要说预言，跟那个先知的 office 给到混乱。有人是专门被呼召出来做先知的，他有先知的职事啊，就好像每一个基督徒都应该有传福音的参与，但是有些人是真的是被呼叫做 evangelist 啊，他这方面的恩赐是特别明显的啊。但你不能说啊，我没有这个传福音的恩赐我就不传福音，也不对。我们每个人都要做先知讲道，我们每个人都要去传福音啊。但是神在教会里面呢会特别呼召一些特别专门的神的仆人呢，是有先知的恩赐的啊，或者说有这种能够看异象，能够领受未来的一些的信息的这种 predictive prophecy 的啊，那也有这种先知讲道的啊。好，那第二方面，耶稣基督他是君尊的祭司啊。那么我们看希伯来书第五章第一节。哇，我们时间差不多了。希伯来书第五章第一节，凡从人间挑选的大祭司是奉派替人办理属神的事，为献上礼物和赎罪祭啊。然后讲到耶稣基督啊，他是照着麦基洗德的等次，永远为祭司啊。他在地上，他在十字架上，他永远做这样一个中保代求的一个的祭祀的工作啊，他为他的门徒代求啊，为耶路撒冷代求啊，他是一个祭祀。那同样今天我们每个基督徒在基督里面，我们也是成为一个祭祀，成为一个代祷者啊，成为一个中保，把人带到神的面前。最后耶稣更是君王啊，他在地上也彰显他君王的权柄啊，平静风浪啊，疫病赶鬼啊。那当然最荣耀的啊，他领受天上地下一切的权柄，他也在千禧年里面能够做王。那我们属基督的得胜的，我们在基督里面也要与他一同做王。所以在启示录我们看这个二十章第六节的应许，二十章第六节啊，后面提到说他们必做神和基督的祭司，并要与基督一同作王一千年。然后二十二章在勇士里面，二十二章第五节，他们要作王直到永永远远。但是我们今天基督徒在地上 一定要先在生命里面做王，就像罗马书第五章所说的，假如你今天不能在生命中做王，掌管你的生命，掌管你的生活，你就没有办法在神的国度，在神的教会，在勇士里面做管理的，做王的。所以今天很多时候我们都想，哇，要做教会的领袖，要管理啊，但假如你不先好好管理你自己跟你的家，你没有办法啊，很有能力的在教会里面管理，也更不可能在神的千禧年里面，在神的国度里面能够管理，能够做王。所以第一步，我们要先在生命中能够与基督同王，让基督来管理我们的生命啊，能够我们的生命完完全全被神来掌管，有基督的生命，那我们就得着基督的权柄。好，那我们时间到这里，我们就停在这边，我们就一同献上我们的祷告啊。
谢谢您收听我们的课程，若您想听更多其他的课程，欢迎您到丰收神学院的网站。愿神祝福您。